1766理财百宝箱，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钟昕，很高兴又来到这个礼拜一的时间，我们又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理财相关的一些尝试。那上一次呢，我跟大家提到说，这个有钱人呢、和你想的不一样。那有钱人他专注于什么？专注于净值。那穷人呢，他会专注于他的收入。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有没有去稍微的去思考一下，我们元旦放了好几天的假，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下，我在元旦的这个第二天呢，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有钱人的想法跟穷人的想法，就是说净值跟这个收入的这个问题。很多人打电话问我，他说收入呢，我们的净值不是来自于收入吗？那我如果今天不重视收入的话，那净值怎么会增加？好，那我想我这边我要这个特别说明一下，所谓重视净值而不要着眼在收入的这个问题上面，是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有一些收入，譬如说有些人他的收入是来自于薪资收入。好，那你薪资收入进来之后呢，各位你可以算算看哦，假设 你一个月可以领到的一笔酬劳，一年之后呢累积起来有多少，那10年20年之后，你觉得你的钱够你退休吗？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把钱做有效率的运用，让你的净值增加的话，那长期而言呢，你可能就会有什么，有我们所强调的被动收入这样子的一个源源不断的来源，那你就可以达到什么财务自由吧。好，那增加你的收入，增加你的储蓄，然后再来怎样增加你的投资获利，然后让简化生活的方式呢来降低什么生活的开销，这个是着重在净值的这个部分。你收入增加了之后，你怎么样这样的储蓄增加，怎么样去创造优良的负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那大家如果有玩过这个现金流的游戏的话，各位就知道在老鼠圈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绕不出来。好，当你绕出老鼠圈之后呢，你就会讲速度就会加快。好，在过程当中你的净值是怎么样增加，一定是来自于投资。我们不可能单独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受薪阶级，除非说你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你的薪水很高，你可能可以来自于很高的这个报酬，但是一般人做不到吧。 你的年收入有千万吗？我相信这样子的人是少数的。好，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靠我们借有的收入能够把它再去活化的话，让你的净值真正能够增加，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重点放在净值会比放在收入重要，强调这样子的观念，而不是说你的收入不重要，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净值大于你的收入。好，这个重要性是这样子的一个排序。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有钱人是怎样，他很会管理他的钱，那穷人呢就很会搞丢他们的钱。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之前我们谈过的一个观念来讲。在第一篇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说金钱的习惯呢大致上都是根据什么过去的一个习惯，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作者是提到说它是一个什么过去的制约。好，那如果你不管好你的钱，你就是被习惯给制约了，变成不会管理钱财的人。好，那再来呢，有可能是怎么样，你不懂得怎么样去简单有效的方法去管理你的钱。好，那不管你的钱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是如何啦，好，我们简单讲，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提到一些什么，我们的老师很少教我们说你怎么样去有效的管理你的金钱，你怎么样去有效率的理财，除非说你现在是，也许你在这个财经系某些老师他可能会告诉你，你的钱要怎么样去管理，你要怎么样去做理财，好，怎么样去用一些投资工具增加你的报酬，除非是这样子，否则的话，大概一般老师很少会在学校里面有专门开课开立一堂金钱管理的这样子的课，或者是理财的课程。好，那所以我们从小呢就比较不习惯去管理你的钱财，因为没有人教你。 那我常常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我的学生呢都会问我说，他说老师啊，我呢都没有钱，我没钱怎么理财呢？好，那我通常我都会跟他讲，我说你如果等到你有钱，你也就不用理了，对不对？因为反正钱就很多了嘛。没有钱你就更要去理财，让你的钱涨，让你的钱长大，那个是我们现在一般寿星阶级的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怎么样让你的钱长大。好，那很多人都说我没有足够的这个钱可以管理，那其实这是错误的。好，那如果你要想要说等你有很多的钱你就会开始管理钱，那事实上是这样，是不会达到的，对吧？好，等我开始管理钱以后呢，我就会有很多的钱，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核心。好，你要开始管理钱，你的钱才会增加。好，这个在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里面，他有提到的一个重点，他说等我瘦了10公斤、哦、他举了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他说如果一个体重超重的人，他说等我瘦了10公斤我就开始运动还很节食、哦、他说这个就好像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来，你根本哪里就到不了，对吧？甚至于还会怎样，还会退后哦。所以你要先怎样妥善处理你所有的钱，然后呢才会有更多的钱可以管理。诶，你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钱的累积都是来自于小钱的累积，累积到一笔财富之后，诶，我一笔钱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第一桶金，累积了第一桶金之后，我就可以利用我这第一桶金再去做一些投资，然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钱怎样慢慢慢慢的变大。好，这个是我们理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了。好，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讲观念，观念往往是决定你这辈子会不会有钱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绝对不是说你很懂股票，很懂基金，好，或很懂其他的理财的商品你就会赚钱，事实上是错的。投资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性，人性都会有什么？都会有贪婪，然后呢都会有恐惧嘛。我们做股票的人最应该都会知道，恐惧跟贪婪常常都是你在投资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罩门。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克服这个贪婪恐惧，你就很难在这个理财上面好获取比较高的报酬。也有同学也跟我说过，他说老师啊，投资都有风险的，万一我要是这个没有赚钱反而赔了钱，那不是损失更大吗？我跟他说对，没有错，损这个投资呢的确是会有风险，而且任何的投资都有风险，你的报酬率越高的投资呢，你的风险就越高。好，那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我们投资本来就会有风险。但是你想想看，除了你生下来就是含金汤匙出生的以外，现在目前你所看到的一些成功人士，除了投资以外，你还要靠什么？还有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赚钱的？再来就是创业。好，创业有机会可以让你赚到大笔的财富，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创业的话，投资呢就是你的这个不二选择。你唯有透过投资，你才能够去增加你的财富，才有可能到达最后财富自由的一个地步。好，所以你一定要先妥善管理你的钱，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钱可以管理。好，那在这个书里面啊，作者啊，他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你一个5岁的小女孩啊，你跟她一起走在街上，好，假设你们走进一家冰淇淋店，好，你为了小朋友呢，这个在这个前这个脆皮的甜筒上装一颗冰淇淋，好，那因为呢他们没有杯子，你可能放在什么？放在甜筒上面嘛，那甜筒就比较不稳，对吧？你杯子的话就可以拿得很稳了，好，那假如你走到店外，你发现小朋友的手呢，滴满了什么？滴满了冰淇淋。很恶心，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是不是小朋友吃了满脸都是，然后满手全部都是湿哒哒的冰淇淋，就走着走着，不小心啪的一声，冰淇淋掉到地面上了。假设是你，好，今天你带你的小孩去冰淇淋店买了冰淇淋之后呢，你的小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去处理它？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去想一下你的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可能就开始哭了，然后你又准备回到店里怎样？为了让小孩子这个开心嘛，想说，我再买一颗冰淇淋给他，他就不哭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就发现，有一张图片，上面的那个冰淇淋的这个甜筒啊，上面放了三颗球的冰淇淋，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说，爸爸，爸爸，我要那一个。假设你碰到这种状况之下，你会不会买一个三球的冰淇淋给他？各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好，那假设说你是一个充满爱心，你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的爸爸，那你会买这个冰淇淋给他吗？你可能会说，好，既然你想要，我就买给你三颗冰淇淋，也没有多少钱嘛。好，你是这个毫不犹豫可能就会答应他。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说什么？他都说不会，对不对？为什么不会？因为呢，这个小孩呢，一颗冰淇淋他都拿不好了，他怎么有办法拿三颗冰淇淋呢？到最后一定又是怎样？重复去做失败的事情，一颗都会掉，三颗应该是更容易会掉吧。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宇宙和你之间也是一样，我们生存在一个慈祥又充满爱心的宇宙里面，当然就是说你可能要去用心体会，你才会发现我们充满在一个爱心的宇宙，否则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社会很乱，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那但是呢，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都有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除非你能管理你现有的一切，否则你就不会再得到更多了。大家有听懂我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小钱给管理好，甚至于让你的小钱能够让它一点一点的长大的话，你有机会获得大钱吗？那你如果没有机会获得大钱，根据我们刚刚的讲法，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今天我没有钱可以理财，那你都没有机会得到大钱，你大概就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理财了吧？那你是不是注定当一辈子的穷光蛋呢？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准备好，随时都准备好，让你去做一些这个理财的一个心态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管理金钱的习惯呢，可能会比你怎样拥有钱财的数目还要来得重要。你没有办法管理好的你的钱，你的钱财的数目呢，即便再多，就是固定那样，它很难会长大。好，所以在这个书里面，作者他就特别讲，他说管理金钱的习惯比你拥有的钱财的数目还要来得怎样？还要来得更重要。好，当然管理金钱有管理金钱的方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能够管理金钱？大家觉得说你目前管理金钱的方式是怎么样？好，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我的学生，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不要再创造一个不良负债的状况之下去做投资，你可以在一个创造优良的负债状况之下去做投资。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我们以这个买股票为例，我就很不建议同学去用借来的钱去买股票。很多同学他会怎么样？他会去用信用卡借款，会去跟银行贷款，拿房子去抵押，然后来去投资在股票上面。这样子对你来讲是怎样？是双重的风险。怎么说呢？因为当你在借钱买股票的时候，你要不要付人家利息？你一定要付人家利息，对不对？那我们刚刚也提到，投资一定有风险。可是如果说你把借来的钱拿去投资股票，你又赔钱的话，你的压力会很大。当你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会造成你在判断上的错误。好，可是如果说你是用优良的负债去理财，或者是去赚取更高的这个利润的话，就是一件好事。譬如说我们可能把房子买了一栋房子之后，我把我现在住的房子拿去贷款买了另外一栋房子，然后呢利用另外一栋房子去讲去出租，我们是不是会有所谓的租金收入？好，租金收入呢扣掉银行的贷款，假设有多余的钱，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让我们钱长大的一个方式嘛。我拿租金去付贷款，而且我还有多余的钱可以去做一些我的运用，那这就是创造什么？创造优良的负债。好，那我们在这个财务学里面有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叫做什么？叫做套利。好，其实这就是套利的概念了。我去借可能3%的这个钱，然后我拿出去呢，我可以获得什么5%的报酬。 好，这个就是创造什么？创造优良的负债。如果大家能够掌握创造优良负债这样的原则呢，我们就可以去这样去利用我现有的资产的想法，让我的钱变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我们再来聊。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的现场。接下来哈，我们根据刚刚的话题，你管理金钱的习惯呢，比你拥有钱财数目更重要。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哦，怎么样来去管理你的钱呢？好，那首先呢，你必须要到银行开一个账户。好，这个是作者在书里面他建议我们哦，当做你的什么财务自由的账户。好，你每一次收到一笔钱以后呢，好，就把10%的钱放到这个账户。好，这个钱你只能做什么？只能做一些指定的用途。哪里做什么呢？投资，好，或者是创造被动收入。这个账户的目的就是什么？它帮你生出一只金鸡母，让它生下一种叫做被动收入的金鸡蛋。也就是说，好，我比如说我拿了这个账户呢，我来做什么？做投资。投资之后呢，好，我们就假设，哎，你先去买了 ETF。ETF 每年都会有什么？都会有现金的配息嘛？大部分这个 ETF 的其实配息都还配的还不差。好，以我们台湾的这个 ETF 来讲，所以还不错哈。那你可以利用什么？利用你的这个账户就去做什么？做买卖 ETF 的投资啊。好，然后再来怎样？再来就说，哎，你可以创造什么？被动收入。那所谓的被动收入，例如什么？银行的利息，它其实就是一种被动收入。好，其实被动收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什么？你不需要工作，钱就会进来了，这个收入呢就叫做被动收入。好，那这个账户的目的是怎样？就是让你的钱呢，哎，越变越多，越滚越多，就是这样的概念。好，那它等于是为你生出一只什么金鸡母，它会帮你下蛋，下蛋叫做被动收入的金鸡蛋。什么时候可以花这笔钱？好 ，never， 也就是永远都不行哦。这个钱呢不能够花的，你只能够做什么？做投资，投资，投资，再投资。好，那这个钱，这个户头的用意是什么？当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笔基金为你赚来的钱，好，但是呢，你绝对不能够花到本金。这种方式呢，就会让你的钱这样持续的成长，你就不会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啊。好，我们现在假设说，哎，你先假设你这个钱，哎，你每个月这样累积累积累积，好，你可能每个月，譬如说，哎，也许你的钱不是非常多，我每个月存5000块进去，5000、5000、5000、5000这样子慢慢累积，然后呢，你就买拿着这5000块这样去买一些，哎，可能定时定额的基金，也许你买的一些比较保守的，或是你用积极型的，你去买股票型，我觉得都 OK。如果说你用保守的呢，它每年或者是每季，好，它就会配息给你。那这个息就是什么？就是他所帮你生的金鸡蛋。好，那他每个月、每季或是每年，他配这个金鸡蛋给你。好，那你这个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你可以怎样？可以去拿来去做运用。好，也许不多啦。好，但是你想想看哦，假设你从你现在开始，譬如说你现在30岁，我们假设你65岁退休，65岁退休的话，你开始把什么？把这个利息拿出来用。从你30岁到65岁累积起来的利息，而且这些利息可以让你怎样？让你在下半辈子呢，可以过一个什么比较优渥的生活？好，但是呢，本金呢就非必要，你千万不能够去动它。好，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要开一个什么财务自由的一个账户。好，那作者这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他有一个学员哦，好，在2年前呢、啊。本来打算要宣告破产，当然了，没有人愿意宣告破产嘛，他很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呢，他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债务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作者的这个训练课程，学会了管理金钱的方法。啊，这个人说呢，就是他让我挣脱了混乱的生活。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艾玛。好，艾玛呢，他在课上呢学到把自己的钱分开存入几个不同的账户。他想说，真好，我根本没有钱可以分开啊。好，我钱这么少，我怎么分得开呢？好，不过呢，艾玛呢，他是非常有兴趣学习，所以他就从1块钱开始计算。好，听清楚哦，1块钱哦，一个月存1块钱。好，这1块钱呢，当然它是什么？美金吧？ 台币多少钱？三十几块啊，三十几块，你觉得多吗？不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一直不断的重复复制他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财的方式，长久下来，他累积的钱是不是就会很多？好，我们再接着听下去啊。好，那根据呢他的分配方式啊，他把一块钱的十分之一存到他的财务自由账户。好，那一开始呢，他的想法是说，我每个月存一毛钱，怎么可能才达到这个财务自由呢？好，所以他就开始决定从一块钱开始，每个月都要存前个月的两倍的数目。第二个月呢，他又存了多少？两块。第三个月存四块、八块、十六块、三十二块，等等等等等，一直下去。到了一年之后呢，他就存了2084块。哎，这就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积少成多吧。你不要觉得一块钱少，你不要觉得两块钱少，累积起来，哎，它就是一小笔钱。这一小笔钱呢，你看他在第一年他存到了2048块，然后他做了什么？他把这2048块拿去做投资。两年以后，哎，他的钱哦开始回收了，成果是非常惊人的。好，他到目前为止呢，他有能力这样直接存10000块的美金到他的财务自由的账户里。因为呢，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什么良好的金钱管理习惯，所以当一张10000元的红利支票到他手上，他根本不会想要去花它。好，那艾玛呢，现在已经没有负债了，他正朝着什么财务自由的路上迈进。这都是归功于他把所学到的方法付诸行动。这边最重要的四个字就叫做付诸行动。你有了这样的观念，你有了这样想法之后呢，你有没有去付诸行动？实际上的执行啊，才是真正的你会得到的东西。否则我们再讲再多哈，其实都是空谈，你说对吧？所以我们要怎样付诸行动，那就会是你一个成功的起步，成功的开始。而且重点是什么？一定要坚持到底。好，很多人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热，可是呢到后来怎样，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到最后就停止了他的一个正确的做法。那个就会这样，那个就会非常的可惜。好，好，那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学员啊，有提到说，假如我现在是借钱过生活，我能怎样管理我的钱呢？好，那这个作者给他的答案就是说，你呢多借一块钱，然后管理那一块钱，即便你一个月呢只多借到或多找到了几块钱，你都要好好的管理那几块钱，因为有一条大于物理世界的法则正在运作。这条精神性的法则说什么？一旦你向宇宙展现出你可以把你的财务管理妥当，就会发生金钱的奇迹。其实他这边是在宣示一件什么事情？宣示你的决心的。也是说，当你决心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诶，这句话各位听过吗？当你想要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你不要想说困难很大，困难想小，你方能前进。大家有这样的观念。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从一开始的节目啊讲到今天，其实我们都在强调什么观念？你学到了正确的方法，然后坚持到底去做它，到最后呢，你的成果就会出现。好，坚持到底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最重要四个字叫做付诸行动。再来就是什么？付诸行动之后，你要坚持到底。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达到什么财务自由。好，很多东西不是在于你做不做得到，是在于你想不想做，想不想做才是最重要的，起心动念是最重要的。好，再来呢，这作者这边有提到，你刚刚我们讲到财务自由的账户，你除了开设一个财务自由的账户以外，你还必须要在家里设一个什么财务自由罐。这财务自由罐跟刚刚讲的财务自由账户是不太一样的观念。他说呢，每天呢，你要把钱放进去，放多少钱那个不重要，10块钱也好，5块钱也好，1元都可以。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习惯，一个储蓄的习惯，一个什么习惯？你每天把注意力放在达成财务自由这个目标上的这个习惯。好，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成就就会在哪里。好，所以你要千万记得这句话：当你的注意力是放在什么？放在你要达到财务自由。你将来呢，你朝这个方向去做，你就会达到财务自由。好，那钱呢会怎样吸引更多的钱？听过吸引力法则吧？当你心里头怎么想的时候，哎，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目标。重点是这样，你要去想，想了之后呢，你要去做。那这个简单的钱罐呢，就会变成你的金钱的吸铁，把更多的钱和机会吸进你的生命中，帮助你达成财务自由。好，那当然呢，这应该不会是你第一次听到有人建议你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存起来，作为长期投资之用嘛。但是这可能会是你第一次听到，你必须有一个同样数目，但是用途相反的账户，专门为了供你烧钱和玩乐之用。好，管理金钱的一个重大秘密在于什么？平衡。好，什么叫平衡呢？你呢，一方面呢，想要多存点钱，用钱来赚更多的钱。此外呢，你又想要把你的什么收入的另外的十分之一放进你玩乐的账户哦。哎，所以你的财务自由罐里面是不是有包括了一个什么财务的一个玩乐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呢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嘛，你不可能生命中的某一部分受到影响，其他的部分都怎样完全不为所动啊。好，有些人会存钱，那他们一直存钱一直存钱，他们的逻辑和责任感得到了满足，可是他们的内在灵魂呢并不满足啊。好，那所以呢，要怎样满足你的内在灵魂？诶，可能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什么？诶，你来找一些乐子，对不对？看你喜欢一些娱乐是什么，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些钱呢拿去花在你的娱乐上面。好，诶，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什么？达到一个精神上的平衡，就不会说啊，我好像把钱都存起来，我却没有办法达到娱乐一样。诶，你事实上你还是可以拿一部分的钱去做你的这个娱乐的一个账户。好，那当然作者也这边有提到，他说这个玩乐的账户要有个原则，那叫什么原则呢？每个月都要把钱花光。他说是对，没有错，花光。每个月你都要挑一些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很有钱的方式，把账户的钱呢通通烧掉。好，譬如你可以走进一家按摩中心，好，那把你的钱呢全部都倒在柜台上，说指明按摩治疗师做什么，我让你们两个帮我一起做，用热食小黄瓜，然后帮我送午餐进来。哎，你是不是在你存钱的同时，你又享受到了一个人生，又好像享受到了一个大户的一个这样子规格的一个待遇？好，所以呢，挥霍呢，有的时候是怎样，可以让多数人贯彻储蓄的计划的方法。好，那这个就是怎样使用一个跟储蓄目的完全相反的玩乐计划，慰劳我们的努力。你的玩乐账户呢，也是为了强化接受肌肉而设计的，而且呢，它把管理金钱变成一件超级超级这样超级超级好玩的事情。诶，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好，我们通常一般在你这个接触到的一些理财的课程里面，你大概很少听到有些老师哪些老师跟你讲说，诶，你要把你的钱呢一部分拿去讲去做享乐之用，而且你的这个享乐的这个所规划的这个钱呢，你必须要把它全部花掉，挥霍殆尽。然后挥霍呢是贯彻储蓄的计划的办法，好像没有人这样跟你讲过。好，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就是要平衡自己的生活，你在做储蓄的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得既长远又很久。好，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观念。好，那除了玩乐的账户还有财务自由的账户之外呢，好，这作者呢他说你要再建议你，再开记四个账户。好，10%呢存入什么消费使用的长期储蓄账户。好，那这个长期储蓄账户呢，它就是供什么，供你一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消费。好，20%呢存入一个什么教育的账户。当然这个教育的账户可能有什么，可能有一些是你的小孩的教育的经费，也可能是这样你的学习的经费，比如说我们学习理财的知识，好，或者是学习怎么样去这个创造更多的财富，好，去上一些课程，好，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那都属于什么教育的账户嘛。50%呢放到你的需求账户，好，剩下的10%就存入你的付出的账户。好，那我们在上次有提到，就是说穷人呢认为怎样收入很重要，对不对？他觉得一切都跟收入有关，他们认定必须要先赚一大笔钱才会变成有钱人。但是呢，作者说他觉得这个是简直就是胡说啊。好，他事实上如果你按照我建议的方式开始管理你的金钱，你就可以利用一份为数不多的收入来达到财务自由的这样子的目的。好，所以如果你不管好你的钱，你就不可能达成财务自由 好，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好，那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在于，不管你赚了多少的钱，而是你怎样处理你所赚来的钱，这个才是王道。好，所以呢，我们在金钱管理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有钱人呢是你去控制金钱，没钱的人呢就是钱怎样来控制你。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接着来聊。好，欢迎呢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书上的作者啊，他会建议你开立几个账户。好，那这个几个账户呢，当然就是在你这个财务自由的目标上面，好，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把你的这个账户呢分成几个部分。好，那有分成长期储蓄的账户、教育的账户、需求账户跟付出账户。好，那这个部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呢，你如果没有照着去做的话，那你即使知道的道理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想要成为有钱人的话呢，好，你可以试着好先按这个书上的作者所提到的，你把你的钱好去分成几个账户，那这几个账户分开之后呢，按照他所说的比例存一些钱进去，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去看一看，也许呢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注入有钱人的这个思考逻辑，你就会有机会变成有钱人。然后这个作者呢在这个下一个章节也提到，有钱人啊让钱帮他们辛苦的工作，穷人呢辛苦的工作赚钱。哎，大家想想看，各位是不是都是在辛苦的工作赚钱了？好，那你有没有想过，还是说你根本就不认为钱能够帮你工作？好，那很多人呢，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接受了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必须辛苦工作赚钱。可是呢，却没有人告诉你啊，要让钱怎样为你辛苦的工作。好，那当然呢，努力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光靠努力工作绝对不会使你致富。好，那怎么知道呢？看看现实世界里的几百万，不对，几十亿的人每天都被工作奴役，累跟狗一样。但是他们都富有吗？不，他们其中只有大部分人有钱吗？错了，他们之中很多人有钱吗？当然不是咯。好，可是反过来，你看在世界上的各地的俱乐部里，是谁在享受悠闲呢？是谁把下午的时光拿来打高尔夫球、网球，或者是扬帆出海呢？好，那谁在整天购物，一度假就是几个星期？好，答案是什么？是不是有钱人？好，所以呢，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有钱吗？有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以上呢，我刚提到的都是作者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样的观念的。好，当然我其实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说大家不要工作，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让你的钱帮你去工作。好，那你在辛苦赚钱之余，有没有想过，当你累积到一笔小钱的时候，让你的累积的这些钱呢，能够帮你做一些事情？好，那这个我想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吧。好，以前的这个工作伦理认为说，一块钱的工作呢换一块钱的酬劳。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哈，可是呢，我们大家都只有听到人家讲一半。好，那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其实事实上是在于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处理那一块钱的酬劳。只要懂得如何处理那一块钱，好，你就可以从辛苦的工作中迈进聪明的工作了。好，那有钱人呢，他可以成天的这个玩耍休息，因为他们都能够用聪明的方法工作，他们都了解使用杠杆原理来让自己省力，好，雇用其他人为他们工作，也让自己为钱的为他自己来做工作。好，当然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赚钱，但对有钱人来说呢，这是暂时的状况，对穷人来说却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在辛苦赚钱之余，有没有想过某一天能够让钱这样，让钱来为你去做事情，让钱来为你做工作。好，那你要记住呢，钱就是精力，大部分人投入工作精力换得金钱，在财务上呢取得自由的人，学会了用其他的形式的精力来取代他们投入工作的精力。那这些精力包括什么？其他人的工作、有效的事业或是有效的投资。那你一开始呢，你是辛苦的工作赚钱，之后就要怎样？之后就要让钱为你去努力的工作。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想要富有、想要有钱，你就必须要让钱来去帮你去做工作。那怎么样去让钱来帮你做工作呢？那这个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财务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好，那这个作者说呢，他们的学员啊，在金钱游戏中设定的目标是永远不用再工作，除非你自己选择要工作。好，如果你工作呢，那是出于选择而非迫不得已。大家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吧？这句话的意思就在告诉你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在告诉你，你怎么？你如果哪一天能够达到了财务自由，你就可以不需要工作，然后呢，可以让钱来帮你去做工作。好，那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呢，可能要花钱，所以为了自由，你必须呢能不工作就可以赚到钱。好，那要想要赢到这场金钱游戏，就要做到能赚进足够的被动收入，来维持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哎，这边作者呢又提到了被动收入，对不对？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前几段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也提到说，被动收入呢其实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财的观念。好，只要当你的被动收入好大过你的开销，你就达到财务自由了。好，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去赚这个被动收入呢？好，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也就是说，当你只要能够赚到被动收入，你就会有机会达到财务自由。好，那被动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其实被动收入它就是在告诉你什么，让你的钱为你去做工作了。好，那这前提是什么？不断的产生收益，而你不需要亲自参与事业的运作呢，就能获利。简单讲就是什么？非工资的收入，你不用再去看老板的脸色，你不用再去职场上辛苦的工作，然后呢去获得报酬。好，这就是被动收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好，那例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叫做被动收入呢？好，出租房地产，从书籍、音乐、软体或者是什么版税。好，如果你有写书的话，好，你写一些音乐的话，版税呢，它可能就是你只要有卖出去书，卖出去你的这个产品，你就可以获得版税。好，那当然也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像类似那种专利的所得，好，成为经销商之类等等。好，作者这边特别强调什么呢？直销与传销。好，直销跟传销它也是能够帮你创造被动收入的。各位有没有想过，直销跟传销是可以让你达到被动收入的？在台湾呢，很多人都很排斥直销，很排斥传销。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直销跟传销跟你在做业务销售东西有很大的差别吗？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了。在过去啊，直销业、传销业，他们很说呢是透过好像一直拉人，好，那一直拉人呢，然后拉进来之后，后来你就会发现上面的人，你的上线领的钱比你多，你的上上线呢领的钱又比你的上线多，好，那这个就会被人家这个攻击啊，所以这个类似一个什么老鼠会的一个组织啊。好，那其实事实上啊，现在很多的这个传直销其实上并不是这样啊， 那也有些传直销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上线卖的东西赚了钱之后呢，诶，它是分给谁？分给它的下线，下线赚的钱呢，诶，它也会直接的这个透过系统去分给它的上线。也就是说什么，它事实上它是一个互助合作的观念，它已经不是在于过去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彼此之间的竞争。好，所以这样大家互相合作之下，然后所创造出来的收入，其实那个是很可观的。当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哎，你就可以达到什么？就可以达到永续的收入。好，那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你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些被动收入进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好，那作者这边有特别提到，他说以传销为例，他说它是一种什么惊人的概念？为什么？第一，它不会要求你投入一笔大笔的创业资本。好，其实各位知道吗？传销、直销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创业的概念哦。其实作者在这边他也特别提到，他说它不会要求你投入一大笔的创业资本。好，再来呢，第二点，他也提到说，一旦你完成了初期的工作，你就能够持续享受收入。哎，他这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你工作就能有收入的方式，这就是什么？非工资所得就是什么？被动收入。好，他就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一年又一年的这样的收入，你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能够得到吗？哎，我们现在啊，大家想看现在这个年金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报纸上，在新闻媒体上面。但是常常听到这个年金，好，那年金呢快要破产了，劳保的这个给付呢，好像已经剩没有多少年了，好，那大家都在这个很危急的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今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动收入，你还用担心年金破产吗？那年金破产可能跟你来讲，对你至少对你的生活而言是这样，是不会有影响的，因为你有被动收入。所以当你在年轻的时候，在你退休之前呢，创造被动收入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因为没有被动收入，你就不会有自由。好，那其实大部分人在创造被动收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好，那原因是什么？大概原因，好，这个作者呢他这边特别提到有三个原因。什么叫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惯性。习惯性，大多数的人呢都被灌输的观念，不去创造被动收入。好，那他说呢，读国中的时候，好，你需要钱，爸妈会跟你说什么？他们会说，好啊，出去赚点被动收入吗？好，应该是不会吧。父母只会跟我们讲什么？去找个工作吧。好，那我们就被调导成什么？你如果想要有钱，你就必须要工作。所以被动收入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不正常的。那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为什么传直销，诶，在某些程度上面来讲，大家的观念是没有办法接受。好，除了早期那些传直销的一些业者，他们没有好好真正在经营公司以外，好，大家也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好，第二个呢，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被教育过如何赚取被动收入。好，现在在这个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的父母、你们的老师，小的时候有教过你们怎么样赚被动收入吗？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你会看到一些这个讲到财商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它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多跟被动收入有关的一个观念哈。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够达到财富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好，那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好像从来都没有开过一门课叫做如何赚取被动收入吧。好，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好，也没有被教导过跟被动收入还有投资有关的事，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它。好，而是把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和事业的重心放在创造工作收入上。好，如果你很早就知道你的主要的财务目标应该是创造被动收入，那么你会不会早一点考虑选择这类的事业呢？好，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你如果说今天能够创造被动收入，
你就有机会达到财富自由。好，我想这样子，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观念的。好，那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有钱人好，把每一块钱呢都当作种子，把它种下之后呢，就可以多赚100块，再把这些赚到的钱种下，又多收回1000块。好，这是有钱人的思维。啊，但是穷人呢，他就把1块钱就当作1块钱，好，用钱换取他们眼前想要的东西。有钱人把每一块钱都视为种子，把它种下之后可以多赚100块，这就是一个什么投资的观念。好，那当然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什么被动收入的概念。当你去做一些投资所赚到的一些报酬，好，那是它是每个月都会给你，也许不是很多，但是至少够你去做生活，而且你不用担心在你退休之后你会没有收入。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理财百宝箱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